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我是你的主内家人小桃子陶立民。今天在节目当中为你预备了两大环节，一个是路加福音的研读，由文慧姊妹来负责的，那么另外一个环节是圣经人物小百科，小桃子会和吕纯大哥一起来合作。好，现在先把时间交给文慧了。
基督为我们而生，给我们留下榜样，叫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行。欢迎参加路加福音研读。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家人平安，我是文慧。那么我们现在查考的书卷呢，是新约的路加福音书啊。今天呢，我们要进入路加福音第三章的经文，是从三章的第一节开始，一直到四章的四十一节。好，三章一到六节呢，就提到了当时罗马帝国的皇帝呢是该撒提比流，他是呢该撒雅古士都的养子。那么统治的时间呢，大约是在主后的14年到37年。而当时统治犹太、撒玛利亚以及呢以土买的罗马巡抚呢是本丢比拉多，而西律家族呢，也就是分封的王，是指当时臣服于罗马、管理较小版图的君王。那么大希律王呢是在主前4年死的，他死了之后呢，他受罗马帝国所分封的国土呢就由他的儿子们，也就是亚基老、希律安提帕和希律腓力二世这三个人来继承管辖。而希律安提帕呢就成为加利利和比利亚分封的王。那么至于呢吕萨涅这位分封的王呢，除了名字呢在一些碑文当中出现之外，就没有其他的资料可以供我们参考了。好，我们看三章第二节，就提到了当时是亚纳还有该亚法做大祭司。那大祭司呢原本是终身的职务，但是罗马政府在掌管犹太人之后呢，有的时候呢会随意的更换大祭司的人选。那么亚纳呢是从主后第6年开始担任大祭司，直到主后15年被免职，而随后继任的有他的儿子以利亚撒、女婿该亚法，还有另外四个儿子。但是呢在犹太人心中，亚纳仍然是合法的大祭司，所以路加呢就将亚纳和该亚法的名字呢并提。然后接着我们来看3章7到14节的经文，这段经文呢就记载了耶稣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有神的话临到他，如同旧约的先知一样。那施洗约翰呢就出来传悔改的洗礼，约翰说呢要预备主的道，这是跟当时的背景有关系的。古代呢如果有君王他要出发往远方之前，他要经过的道路呢都会事先的修好。同样约翰的事工呢是要在人的道德和灵性方面呢为弥赛亚的降临做好准备，他事工的重点呢是在领人悔改，使罪得赦，叫人明白呢自己是需要主的。而施洗约翰特别提醒犹太人不要仗着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一定能够得救， 如果不悔改，也不能够逃避将来的愤怒。那这个愤怒呢，是指主后七十年耶路撒冷被毁的事，还有末后日子的审判。而约翰所传的道呢，就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以至于呢，有税吏还有兵丁来问他，当做什么才可以逃避神的愤怒呢？而税吏是专门为罗马政府征收各样税款的犹太人，常常讹诈人，中饱私囊，并且因为和外邦人来往，干犯了宗教条例，所以呢，被看为不洁净。而这个兵丁呢，很可能是指希律王的保卫队，又或者是呢，受派来保护税吏的兵丁。那么当时有些人呢，以为约翰就是基督，所以呢，在路加福音三章十五节到二十节就记载了，约翰提到自己连给基督解鞋带都不配。那解鞋带和提鞋都是奴仆的本分，那么约翰借此来表明自己不配做弥赛亚的仆人。弥赛亚要用圣灵与火施洗，那这是指到呢五旬节所要应验的圣灵降临，使人生命更新，以及将来的审判。在那个时候，弥赛亚就好像农夫一样，要用簸箕将麦和糠秕隔开。那么这两者呢，是有截然不同的遭遇。同样啊，弟兄姊妹，在末日的审判里头，好人也就是义人和恶人也要被区分，会有不同的收场。施洗约翰他传道是极有果效的，但是呢，他却因为责备希律安提帕娶了兄弟希律腓力一世的妻子希罗底为妻。那么关于这件事情呢，我们可以参考马太福音十四章第三节，还有马可福音第六章十七节的经文记载。那么他呢，就被下在监牢里，而施洗约翰的先锋任务呢，也在这呢结束了。
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路加福音十九章十节。
好，接着我们看路加福音三章二十一节二十二节，这两节经文记载耶稣受洗。路加特别提到耶稣祷告的时候天开了，圣灵降临，有声音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那在福音书另外有两个地方记载神从天上向耶稣说话，那么一处是路加福音九章三十五节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那么还有一处是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耶稣最后一周在圣殿的时候。好，我们看路加福音三章二十三节经文记载，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三十岁。三十岁是利未人开始侍奉的年纪，也是而立之年。那么路加福音三章二十三节到三十八节里头就提到了耶稣的家谱，经文说约瑟是西里的儿子。这个儿子呢，在原文也可以指向女婿的，所以路加所记录的是玛利亚的家系，并且呢追到了人类的始祖亚当，表示呢耶稣和全人类的关系。而马太福音的家谱呢，则是记录了约瑟的家系，就显明了耶稣不论是从肉身的母亲，又或者是法律上的父亲，两者都是大卫的后裔。这就应验了弥赛亚 出于大卫之家的预言。接着我们进入了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四章一到十三节就记载了耶稣受洗之后被圣灵引到旷野禁食四十昼夜。那么就在禁食将要结束的时候，魔鬼就来试探耶稣。魔鬼引诱耶稣呢，不理神的旨意，单运用自己神子的身份，又或者是可以借助魔鬼的能力来满足自己的肚腹以及自我的超越感和权力欲望。另外呢，魔鬼也怂恿耶稣啊，先顾及百姓肉身的需要，继而施行奇迹来招来信徒。而耶稣的回应呢，都是引自圣经，经文呢原都是说到昔日以色列人四十年漂流旷野的历史教训。那么在四章十三节经文说，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那圣经只记载了魔鬼其中三个试探，来说明魔鬼试探的性质，还有对付耶稣的方法。紧接着路加福音四章十四节到十五节就记载了耶稣开始在加利利传道。那么犹太人被掳之后呢，就在各处建立了会堂，用在安息日的崇拜，那平日呢就会用来做教育和处理公众事务的地方。好，十六节到三十节就记载耶稣回到自己的家乡拿撒勒传道，但是呢却遭人唾弃。当时旧约圣经呢是用皮卷写成的，那么保存在会堂一个特别的地方，由一个特定的堂役，也就是管理会堂的人，交给诵读的人。而耶稣所读的是出自于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一到二节，还有五十八章第六节，都是有关于弥赛亚的经文。那这段经文或者是这两处经文可能是耶稣自己选读的，又或者是当日会堂事先排定的。而在路加福音四章十九节提到一个禧年，这个禧年呢并非指年历上的某一年，而是指一段宣扬救恩的时期，也就是弥赛亚的时代。在旧约圣经利未记二十五章八节到五十五节就记载啊，每五十年才有一次禧年，而在这一年奴隶呢就会得到释放，债务呢也会一笔勾销，而祖传的产业呢要归还给原主的家人。先知以赛亚呢主要是预言以色列民未来将被从被掳的情况当中得释放，而耶稣在这里呢却宣告了人类呢将从罪恶的捆绑还有罪恶所带来的一切后果当中得到释放。那么耶稣呢也讲论了神帮助两个外邦人，也就是呢撒勒法的寡妇。那我们可以参考旧约圣经列王记上十七章一到五节的经文，还有就是叙利亚国的乃曼。那我们可以参考旧约圣经列王记下五章一到十四节的经文。那么耶稣的用意呢乃是说明只要肯接受耶稣，就算是外邦人啊也可以得救的，因为耶稣是全人类的救主。好，我们再看路加福音四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七节，耶稣在加百农这个地方为一个被巫鬼所附的人赶鬼。那么这个鬼呢是巫鬼，能够使人精神混乱，行动暴力，还有身体带病，另外就是反叛神。巫鬼呢称耶稣是神的圣者，这是呢指耶稣是从神而来的，而不是呢指向耶稣弥赛亚的身份。那么巫鬼呢以神的圣者来称呼耶稣，是遵循一种邪灵崇拜的信念，以为呢准确地运用一个人的名字 就可以对这个人呢有一定的控制能力。但我们看见事实刚好相反，是耶稣控制了污鬼，将他赶出。那么紧接着，路加福音4:38-41就记载了耶稣基督医治不同病人各种的疾病。那日落之时，有许多人啊，包括病人，都来寻求耶稣的医治。那天是安息日，那么要等到日落之后，安息日才算结束，犹太人也才可以有活动。因此呢，这些人在日落之时求助于耶稣，可见他们的需要是多么迫切啊。那么在路加福音的4:42-44就记载了，虽然有许多人为了得到耶稣的帮助而想留住耶稣，但是耶稣呢却坚持要往加利利各地去传道。在经文当中提到了神国这个名词，在圣经当中呢，神国是有不同含义的，可以讲到神永恒的王权，又或者是透过君王耶稣而临在的国度，也可以呢是即将来临的国度属灵的状态，又或者是未来的国度。好，最后我们看4:35还有41，在这两节经文里头都提到耶稣不许鬼啊，不论是这个魔鬼或污鬼张扬他的身份。那这是耶稣不愿意犹太人呢有错误的观念，以为呢弥赛亚能够为他们建立地上的国度，他也不愿意呢因为过分的宣扬而惹起了当时法利赛人的注意，因为耶稣受死的时候还没有到。弟兄姊妹，那么今天呢，文慧跟您就一起将路加福音的3:第4呢查考完毕。下一回呢，我们会进入路加福音5，那么希望您能够预作准备。愿神祝福您，再见。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神的话语发出亮光，盼望我们每一次在研读圣经的时候都有这种的感觉哈。那么接着下来，很快就会为你送上圣经人物小百科这个环节了。
撒加利亚是旧约人物还是新约人物？
提摩太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
俄巴迪亚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从不同的角度认识圣经的人物，为你送上圣经人物小百科。
你对圣经的人物认识有多少呢？盼望透过圣经人物小百科这个栏目，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认识圣经的人物的。那么前几天我们谈到了几个不同的人物哈，分别有亚当、夏娃啊，还有这个
以诺。
那么今天呢，要谈一位新的人物了。他是谁呢？
他就是挪亚啊。为听众朋友分享这个人物的，当然仍然是我们两个。陶立敏。
对，
还有李崇恩。那今天
谢谢你的介绍，
我们继续来谈谈挪亚。那挪亚呢是很著名的圣经人物哈，他是亚当第十代的后裔。创世纪5:28-29这样记载，拉麦活到180岁，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挪亚，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圣经当中就说了安慰我们啊，原来这句话和挪亚这个名字呢有着密切的关系的。因为挪亚这个名字的希伯来文的意思呢就是安息、歇息以及休息 等等类似的内容。
是
安慰我们呢，就是指使呢我们可以免除痛苦，不用呢永无止境的操作劳苦。那既然我们不需要不断的去劳苦呢，那就一定可以好好的得享安息了。
那透过挪亚这个名字，拉麦表达了他的心愿。那拉麦就是挪亚的父亲，
对，
他很希望他的儿子能够带给他们安慰的。究竟挪亚为他的家族以及其他人带来什么安慰呢？创世纪九章二十节记载了挪亚栽植了一个葡萄园，因为这个缘故，人不需要很辛苦的去操作才得以糊口的。
那挪亚的父亲呢，就是这样哈，一直希望到了他儿子的这一代呢，那么大家可以从地的咒诅当中解脱出来，不需要再继续忍受耕种的辛劳。啊，看来呢，现在挪亚达成了他的心愿。
是
啊，因为在工作方面呢，他为人类，他为当时的人们呢，带来了真的很大的安慰。
那另外，在洪水的期间，挪亚保存了人类还有其他生物的生命的。在洪水以后，挪亚向神献祭，让神的心感到非常的喜悦，以至于神不再因为人的缘故而咒诅地毁灭众生物。在这一方面，挪亚也为当时的人们带来了很大的安慰。
所以呢，我们邀请弟兄姊妹哈，也可以好好的去想想，我们每一个人呢，原来都可以学习好像挪亚那样，为身边的人呢带来安慰的。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可以为别人带来什么的安慰呢？那如果哈过去你从来没有想过的话呢，那么我们在这鼓励你从今天开始就这样去思考，并且呢可以拿到纸和笔，把这些的想法记下来，并且常常提醒自己呢要付诸行动，成为别人的安慰。希望呢弟兄姊妹都能够学习呢成为别人的祝福。
我们会发现呢，挪亚不仅是为人带来了安慰，他还成为了在黑暗世代当中的一盏明灯。从创世纪六章五节，我们看到了挪亚在世的时候，世上充满了强暴，人远离神，背逆神，每一天所想的都是罪恶。在这种的环境当中，挪亚坚持与神同行，就好像以诺一样啊。
创世纪六章九节呢，还形容挪亚是一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一个完全人。那我们要留意啊，完全人在这的意思呢，并不是说挪亚完全没有犯罪啊，也不可能哈，而是说呢，挪亚比起那个世代的所有人都要好上很多很多倍，因为挪亚知道他要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而且呢，他真的常常是走在神的道路中的。
是，在充满了强暴还有罪恶的日子，挪亚坚持与神同行，这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更难得的是，在众人都远离神的时候，他还是没有想过要放弃跟从神。创世纪六章八节说，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那唯有这两个字说明了，除了挪亚以外，其他的人都是不讨主喜悦的。那可以想象当时的挪亚呢，也是非常孤单的。
对呀，你行义做好的时候反而孤单了。
对呀，
这也是很难受的。
嗯，
那今天呢，有不少弟兄姊妹呢，可能啊，因着生活的缘故，都要离开自己的家乡啊，跑到外地去打工。而到了外地之后呢，有些弟兄姊妹呢，是找不到教会的。而且在工作的环境当中呢，也只有很少的基督徒，甚至乎有些处境呢，是连一个基督徒都找不到。
是。
那这个时候呢，心情会怎样呢？我想难免呢，会有点像挪亚的，感觉到非常的孤单，啊，我坚持信神，但为什么其他的人跟我的关系啊，都是这样的，啊，有阻隔的呢？那如果你感到这种孤单，活在这种孤单当中，你会怎样做呢？我想呢，挪亚是一个很好的示范哈。你会继续坚持自己的信仰与神同行呢，还是选择就此放弃呢？当然我们鼓励弟兄姊妹啊，看看挪亚的经历，借此呢带给你启发，带给你鼓励。
其实挪亚能够坚持敬畏神，都是因为他对神充满了信心， 希伯来书十一章七节对他的信心做出了评价，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这段经文其实是回应创世纪五章二十八到九章二十九节的内容的。
当时呢，神看到的世界呢是非常的败坏，所以就决定用洪水来惩罚和毁灭人类。但是神又特别怜悯挪亚，吩咐他去建造一艘的方舟，好把他家人和不同的动物能够带进方舟里。那么我们看到哈，挪亚是听从了神的吩咐建造方舟的。
这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在当时要建造一艘这么大的方舟需要很多的人力和物力。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挪亚一定是召集了全家人来帮忙，而且耗尽了家里的钱财才可以完成了这项任务。如果他对神没有信心，他就一定不会付这么大的代价
啊！而且我们也知道，当时挪亚呢也不是自私的，想着啊，我和家人呢得保平安那就可以了。
是
因为挪亚是一方面建造方舟，他一方面呢就向其他人传讲义道。什么是义道呢？就是关乎神旨意的事情呢。总的来说都是劝他们要回头啊，不要犯罪了，要逃避这个洪水的毁灭哈。
是。
但当时人们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们不相信挪亚，甚至乎呢嘲笑挪亚，哎呀，很傻啊，这个人呢怎么做方舟啊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这些人肯相信挪亚呢，那他们呢一定会在洪水来临之前呢跟着挪亚进入方舟的。但事实上我们看到，当时的人除了挪亚自己一家之外呢，其他人都没有这一份的信心，也没有跟从挪亚的劝告进入方舟。
其实刚才呢李春大哥说的非常的好哈，就是说当时的人呢这个可能会嘲笑挪亚的。事实上呢，圣经就是形容当时的世界是非常的败坏，而人也是强暴的。所以呢，我相信他们呢一定会嘲笑挪亚，甚至是辱骂他，欺压他。那如果挪亚对神是没有坚定的信心，他一定没有办法面对这些人，而且他还会在百般的压力当中就会想到了要放弃建造方舟。但是我们看到挪亚并没有这样做，可以看到呢，他对神的信心是胜过了一切的。
那弟兄姊妹哈，让我们呢学习像挪亚那样，就是对神呢抱着一颗无伪的信心，不管遇到什么事情，我们都切记按着神的吩咐而行而生活吧。
今天透过路加福音的研读，我们了解到耶稣刚开始传道的日子是怎样的。那么透过圣经人物小百科这个栏目，我们又认识到挪亚这个人物。那盼望我们可以多多的思想，今天的学习对于我们个人有什么帮助呢？好，再见了。耶稣诚然担当。